各位同学，我们进行今天下半段时间。我自己常常觉得佛法很有意思，佛法里面的内涵呢、可以说各式各样，很多内涵。那我们可以想象，在1000、2000多年前，在印度就有这么多的内涵的。还甚至还有很多，包括这个修行呢、实际上的修行呢，这些各式各样的理论啊、方法，结果在那么早就已经那么的充分、完整、清楚。反倒我们现在，要是不学习的话，很多东西不知道。因为我们现代的文明呢、跟很多很多这些东西呢有点距离，所以以现代人来说呢，就是要尽量的花时间来多学习。好，我们还有一项，这个是心不相应，最后还剩下一项。这一项我们它的后半段我们说完了，就是这上一次说完，反倒是它的前半段我们还没有讲。这个就是次第，55页的第三行，这里讲次第。次第这一个名相本身也确实是一个关系。那简单讲，次第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前后啊，先后。那任何东西不一定是两个三个，不一定。互相如果从时间上或从逻辑上可以有先后的话，而且有一些关联性的话，那就是可以建立次第。在佛教里面啊，最有名的或者最重要的次第啊，有几种。其中一种当然就是十二因缘，另外有一种次第是四圣谛的现观次第，这个都包括这里面，还有禅定的次第，还有这个戒定慧三真上缘，这个都是最重要的，也是非常有名的次第。其他的其实不是很重要，但是这里也要提到一些。那我们都知道，刚刚讲，简单来讲呢，任何东西要是有时间上先后啊，就可以建立的。复次云何次第，位于个别行相续中，前后次第一一随转，是谓次第。那看样子这个次第啊，因为是讲个别行，个别的有为生灭的这些存在啊，这些事情，有的是指东西，有的指事情，都包括在行这里面，个别的一项一项的，那也可能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但是呢有相续，最重要的要有相续，也就是时间上的前后次第。次第还有一种含义，就是一个接一个的，一个接着一个，这个叫次第。那比方说我们现在在台湾很多人知道的就是菩提道次第广论，那它也是有个次第。其实这个修行的次第在佛法里面来讲，这个不是因为那本书的关系，其实本来就是有修行的次第，修学佛法的次第，这个在佛法本身来讲是很早很早就非常重视的。比方说刚刚讲的那个四念住也是一样，四念住的次第我们叫做升起的次第，就是要前面的这一个生念住修成功的呢，那么它会升起，靠着它继续的带到这个受念处，受念处的念还修成功的一样，把它再往深的地方带到这个心念处。所以他们深受心法呢，他们有前后，由前面的来引申后面的，有这样的关系，是这样的。那这里讲说，又此次第啊，差别多种，或有流转次第，为无明圆行广说乃至深远饶。这个就是针对十二因缘、十二缘起来讲的。最有名的就是这一个，这也是可以说是最重要的。 十二因缘的这个从前面到后面齁，那如果从流转这个角度，就是说所谓的流转，就是说我们平常讲的缘起，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从这个角度说的，这个叫流转。流转在这里的意思是指存在，存在跟升起。那它所以是流转，是因为呢从前面到后面啊，这样的一个方式，这个是众生物，众生在生死当中，在轮回当中的状况，这个也叫做流转。那当然就是因为有无明，以无明为缘，所以就才能有行。这我以前都说过，无明缘行这四个字啊，是硬生生的根据梵文跟巴利文的它的结构而翻译的。但实际上意思就是以无明为缘，以无明为缘而有行，它的意思是这样的。一样的，以行为缘而有事，就是行缘事，事缘名色，以事为所缘，以事为缘。那这里的缘的含义，什么叫以无明为缘呢？其实就是以无明为真上的力量。十二因缘呢，这里面有绝大多数是真上的力量，是就是我们一般讲的缘的这个力量。可是里面有两个还是三个是因的关系，有因的关系，就是由前面的生出后面的，就不是缘的关系，是因的关系，所以才综合起来叫做十二因缘，是这样的。那但是主要的都是缘，是这样。那么广说乃至深远，老死因为有生，以生为缘，所以有老死。那生并不是老死的因，我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生是不是老死的因啊？好像是，那因为必须要有生才能有老死，这个没有生绝不可能有老死，这样。那所以刚刚讲十二因缘里面呢，就有两三项是它是因的关系，就由它而生出来。好，再来，或有还灭次第，为无明灭者行灭，乃至生灭故老死灭。那它的还灭次第也是从前面到后面，并不是倒过来的，并不是说有的人，我有看过有一种讨论跟说明的方式，它是倒过来的，它是从后面的，从后面说老死灭然后生的，那是不对的。这个十二因缘呢，不管它是流转的、生死的，或者还灭的，这个极灭的，都是从前面说起，就是前面的要灭了，那后面的才能灭。是因为呢，记得前面的是它的因或者缘，那一定是因为前面的灭了呢，后面的才会灭，是这样。所以说无明如果灭了，那行就会灭，是这样的。那实际上当然我们一般来讲，我们是从后面的这个生老死，我们不希望有老死，我们不希望再有一次的生，再有一次的老死，我们不希望有就是这个轮回主要的表现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有了获得了生命，就是投生，然后又一次一次的老跟死，这个是我们最明显的。那我们不希望再一次的生跟老死，希望从这样的跳脱出来。那我们就在想说，不要有老死的话呢，那你就是要不要有生，那你不想要有生，那就是他前面的那个爱取有，就是有，你不想要有生，那你就必须不要有前面的有，那你想不要有有，那你就是前面的那个取，不要有那个取，你怎么样可以不要有那个取，就是前面的那个爱，就是往上的，我们希望不要有后面的， 后面的这个生老死这种痛苦啊，是我们直接感受得到，我们不想要有这个痛苦。想要后面的没有，就是必须是前面的要没有，就是这样。你不要，如果没有了生，当然就没有这个老死的这种痛苦。所以一直往上推，是这样的。所以就明白了说，想要不要后面这一大串，最后那个最前面那个根源就是无明，一定要这个最根源的无明要没有了，你前面这个才能够没有。是这样的，所以最根源的也是最前面的这个无明要灭了，那么他第二个就是行才能灭的。那关于十二因缘呢，我们也有过一些讨论的，在应该是在成为师论嘛，还是在哪里呢，就有讨论这个十二因缘，也有好几种的，有好几种，有一念的十二因缘，也有三世因果的十二因缘等等，都有的。这个本来在佛法里面都有这一项的。那以我们现前来讲，十二因缘都在我们的身心活动里面。我们现前当下有无明的活动，有行的活动，有事的活动，都有的，是这样的。所以它也可以是一念具足。那么天台智者大师呢，对于这一个十二因缘的发挥得很好。他着重在这个一念十二因缘，是这样的。好，那我们这个就不说很多。那这一个先后的关联就是次第，所以这里讲有流转的次第，也有还灭的次第，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再来，这个是很好玩的，或有在家出家行住的次第，这个是讲在家人的生活从早到晚，他的这个前后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为临旦而起，早事其身，披戴衣服，修营事业，点点点。那么，比方说从早上吧，太阳升起来，那么我们的人类来讲就起床了。起床之后呢，做什么？印度人有这个习惯，可能到恒河或到什么地方，就是洗洗澡，泡一泡，在恒河里面泡一泡，然后呢，就当然衣服都穿起来了，然后就去做一些事情。好像他们还有不止一次吧，还有你看他接下来还有调唱，倒数第四行调唱沐浴，然后涂拭香幔，洗净食饮来方来清洗。这看起来好像是晚上或者是下午吧，也会做这些事情。当然这个各式各样的民族可能有点不一样，看样子他们就有这样的状况，可能是中午或者下午或者傍晚吧，这事情做完了，然后也是一样，这里讲有调唱沐浴，涂拭香幔，洗净食饮，方来寝息，是在家者行住次第。当然这是很笼统的，很概略的说，在家人的生活从早到晚的前后的这种关联，所以也姑且称为次第，是这样子。那接下来是出家人的，倒数第三行，若整衣服，为起食故，入聚落等，循次而行，受如法时，还出安坐。对，这个是一样。当时在印度的出家人呢，一样也是早上就起来了，起来之后呢，就是为了要起食啊，所以他们就是会到村落里面、城市里面。那么，他的托钵啊，一开始托钵也没有什么规定，也没有什么规定说要怎么托钵，后来有规定，就是不可以选择的。然后呢，只能托几户人家，如果托几户人家没有托钵，没有食物的话，那就不能再托钵，也要回来。那总之这里讲就是说，按照次第的就去托钵。那这里讲说受如法师，很明显的就是他这个受如法师是指他有人家有给他东西，接受 如法的清净的食物。当然托钵晚了之后，他不是在城市里面吃的，他回到他们住的地方，还出安坐，其实就是回来呢，回到他住的地方。当然住的地方有可以坐下来的地方，就坐下来。那实际上就坐下来，当然就吃了。食气着手，荡波洗足。当然吃完了之后呢，就是要把这个手洗干净啊，还有这个波也要洗干净啊。然后这里讲这个洗，也把脚洗干净，那样子。然后当然这个食物方面解决了，这个肚子的饥饿的问题解决了，就比较有体力啊。接下来就入空闲室，读诵经典，如理思维。出家人白天主要做这个事情，就是早上就是做这个事情，然后就是食物方面哦。那当然食物用完了，这个时间很短的。他拖的波啊，因为刚刚讲，不能选择，所以沿着上来讲，或多或少不一定。当然，有的僧团他们可能会把拖波回来的食物，把它再分配，平均的再分配也有可能的。总之，接下来就是入空闲室，读诵经典，这个很重要。在当时的印度呢，这个食物的问题解决之后呢，主要的时间都是用来修行打坐的。那么或者修行，或者打坐，或者就是这里讲的读诵经典。读诵经典的主要目的是要做如理思维。当时不管他们的这个，当然对印度佛教的理解啊，就是说最初并没有经典的，只是背诵。那后来当然也有了经典，就写成文字，那当然都可以。所以可见有这个情形，包括佛陀还在的时候啊，这些大阿罗汉们平常做什么事情呢？当然不是刚刚开玩笑，都在应用神通了，不是的。他们其实绝大多数时间都用来就是打坐修行，修禅定。那么还有在禅定当中如理思维所证悟的这一些真理那有的时候也会背诵经论，每一个人情况不一定。那么他们一定每一个人都有最常读诵的背诵的经文，这个经文可能长可能短，那性质上也可能不一样，不一定，但是他一定有。我看很多经典上面的记载几乎都是有的。那他也是根据这个经常背诵的这个经文来思维，还有复习自己所提证的真理。白天是这样做，晚上呢奏着宴坐精行，静修其心，断灭诸障。晚上当然就一般来讲他们活动的空间也很有限的。我猜想当然当时的印度啊，晚上应该也有像我们中国一样有那个照明的设备，比方说有火把或有什么东西啊，晚上并不是一片乌漆嘛黑的，当然也有月亮啊，月亮的月光，所以晚上一定的空间内可以活动的。所以要不嘛就是打坐，要不嘛就是精行。那因为印度确实是比较热，晚上比较清凉，很适合精行。白天也可以，白天就是一般他们就是或者在精舍里面，就是有这种建筑物，要不然就是树下。所以如果天气热啊，在树下可以坐。那因为天气热，所以精行不是很方便。等到晚上天气凉了，那精行很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印度。印度的晚上一般来讲比较干燥的话呢，很凉爽，是这样。那另外因为比较没有那一些动物的活动，也是很理想的。总之重要的就是继续的修行，白天也在修行，晚上也在修行。所以晚上的时候当然 一天下来啊，他的那个心应该是很清净的。好，那我看有的时候他们就是得这个果位啊，当然有时候是在白天，但我看也有的很多是在晚上。晚上的时候整个安静下来，整个大自然整个周遭环境都安静下来。印度人因为他们也有很多的动物啊，特别是牛。印度的牛呢就是在马路上都可以自由活动。那晚上他们会安静下来。总之就是这里讲的修行有成就了，就能够断除这一些烦恼障各式各样的。啊，那接下来这56页我们之前已经有说过，就是晚上来讲呢，就是到了初夜、中夜、后夜啊，就是中间这个时候可以稍微休息一下。那么后面那一段时间，就我说根据晚上来讲啊，分为三段的话呢，后面这个部分应该是大概两三点，半夜两三点左右。两三点左右呢，一直到天亮，这一段呢，他们已经起来了，起来了呢，就继续用功的。这个时候当然天还没有亮，不能去托钵，也没有东西可以吃。这个时候做什么呢？真的没有什么事可做，只能继续修行，是这样的。啊，那简单就这样情形。那以上呢，这个。所有的这个心不相应心法就这样子讲完的，所以这一项次第也就讲完的。一样，这个次第这一项啊，它是心不相应心法，也是根据所做的事情，的前后关联，根据前后的关联来建立所谓的次第啊。所以它也是根据前面讲的，建立在五蕴，这个有为有情众生的五蕴的。各式各样的活动而建立起来的。好，那我们现在要跳到57页。这里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段落，页数不多啊，就有五页的样子，是要讲种子。接下来这个段落呢，要讨论种子。那种子是很重要的，在瑜伽唯识学来讲呢，种子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见解。所以以上这个很大的一个段落，心不相应心法就讨论完了。现在这个大段落，要是从顿轮记讲，这个段落是第六个段落。那我们没有按照这个数目字第几啊？总之，接下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段落，主要就是讲种子。我们看57页的第四行，复次种子云何？那先说明这个种子的特性呢，底下的回答，非昔诸行别有实物名为种子，亦非余处。那么这个回答很短啊，但是这个回答很重要。他先这么说明，就是说呢，并不是呢，在一切有为造作的这些活动或者这些事情这些东西，并不是在这件事情去分析的时候啊，有另外的东西离开了这些有为造作的一切诸行之外，另外的东西并没有的，并没有这个另外的东西，并没有这个另外的东西呢，被叫做种子。换句话说，所谓的种子不离开有为造作的诸行。那这个行我们说过范围很大，这个色受想行运啊，这个行运的范围很大，只要不包括在色，平常讲这个是那个行是有点属于心不相应行，但是这里不是，这个行是所有有为造作，也就是包括了五蕴，以有情众生来讲呢，色受想行识有为造作的都叫做行，这样子。所以呢，不离开这一些有为造作的一切啊，所以所谓的种子呢，先讲它不是另外的东西，说亦非余处， 也不是在有为造作的有为法之外，另外的别的东西，也不是在那个地方，亦非于处，就不是在另外那个地方有所谓的种子。所以这里讲就是种子存在的这一个场所啊，就是不离开有为造作的诸行的，是这样子。它的体性啊，它的体性其实就是有为造作的这一些，它从它的本身里面去建立的。那我们看它底下的解释：然即诸行，如是种性，如是等生，如是安部，名为种子，亦名为果。这一句话的这个说明很特别，什么意思呢？然即诸行，如是种性呢？首先，所谓的种子，其实就是一切有为造作，这些事情，这些东西本身，这些东西的本身怎么样呢？它有各式各样的种类，如是种性呢，其实就是讲它的种类，各式各样，它们本身有自己特别的种类，然后呢，它的生出来。如是等生，就是它的根据各式各样的类别，它有生出来了，生起来了这样的状况。还有如是暗部，就是它有各式各样的活动啊，各式各样的性质的建立啊，各式各样的，这叫如是暗部啊。当然它也有互相的关联的作用等等等等，种种种种这一些呢，就叫做种子。那主要的是刚刚讲那个它的种性，就是类别，那令它们生起来。所谓的种子就是令它们生起来，各式各样的这一个独自的特别的这一类，令它们生起来。那么能够令它们生起来这个部分呢，这个就是叫做种子。然后呢，它生出来了。生出来的这个部分也被叫做果报。那在敦能记的解释啊，有好多的古代的祖师大德，连这个玄奘大师本身也有解释的。那这里的解释就是说呢，就是我们讲的唯识学讲的八识的这个种子，还有八识的现行。八识的现行就是这里讲的果啊，那这个当然八识的那个现行，它的来源就是它的潜能遇到缘呐，就产生现行。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熏习。那些熏习呢，就是讲我们刚讲的习气，这个习气也就是种子。那因此就先讲，就是说，不离开唯识学所讲的种子跟八识的现行，种子也就是八识的种子，并没有那个离开了八识以外的，主要的还是八识的种子，那现行也是主要的，也是八识的现行的活动。当然还有它其他相关的衍生出来的。好，接下来当知此中果与种子不相杂乱。这里很重要要说明的就是这里讲的不相杂乱。那么种子跟现行，这个是它的结果，它的关系啊，没有互相有杂乱的问题。那为什么呢？何以故？若忘过去诸行，即此名果；若望未来诸行，即此名种子。那这一句话是说什么呢？这以前我们有稍微有说过，就是种子呢，我们以唯识学这个阿赖耶识来说明呢，在阿赖耶识里面的这些种子有各式各样，那么以八识为主要，那么它遇到的缘就产生了现行。这个时候啊， 这里说若望过去诸行，即此名果。那这个时候是就已经产生现行的八识的活动做例子。若望过去诸行，那这个原先是从种子产生现行，那这个现行当下同一个时间又产生了新的种子，回到第八阿赖耶识里面。那这个时候是同时的。那当然这一个状况呢，它接下来这一个种子，新的这个种子一样，将来会遇到语言，又产生新的现行。那现在不从那个种子本身说，那从这个现行来讲呢，它是果。从现行来讲，它是果。那这个果本身呢，如果对于未来的又一次的现行，那它是种子，是这样的。所以说，若真相对于过去已经产生的行，来讲，它是果。所以正如我刚讲的，这里它是在讲，它在以八识本身的活动来做立场的。那八识的活动呢，就是一刹那一刹那的，前一刹那就是这里讲的过去，前一刹那的，或许我们不一定要用刹那来立场来讲，总之已经过去的这个八识的活动啊，那现在本身，现在是过去的果，是这个意思的。即此是指现在的这一个八识的活动是过去的八识的活动，是他们的果。那相对来讲，过去的这个八识的活动啊，也就是因，是这样的。那么以现在来讲，如果它相对于未来将会产生的八识的活动，那它是种子。那这里是因为它会熏回了一般我们讲的种子，回到第八阿赖耶识，而那一个种子呢，将来遇到的缘会再产生未来的八识的活动。那现在是省略的一般我们讲的这个种子的部分，是这样的。那就以这个现在所生的八识，因为刚刚讲现在所生的八识的活动，它立刻当下就熏的新的种子回到第八阿赖耶识。那包括这个部分但是就是刚刚讲的现在的这个第八整个八识的活动当然主要是指前七识才能够再熏新的种子，第八识的活动不会再熏新的第八识种子，这是比较特别的地方。第八识本身完全靠它的前后相续的等流，这样子。总之，那因为这样子，所以没有相杂。那这个不相杂是就时间上来说的，就是因为有过去、现在、未来，在时间上它还是隔开来的。如果以整个八识的活动本身来看呢，它并不同时，就是刚刚讲过去的、现在还有未来，那他们不是同时。那么在从这个角度来讲，没有相杂乱的问题，是这样的。这个时候跟我们一般讲的那个种子生现行，现行又马上同时产生新的种子，不是在讲这个，不是讲这个角度，是这样的。因为如果从那个角度来说的话，那种子归种子，现行归现行，那这里不是的，这里是说它本身是果，那它本身也是种子，就是从过去现在这三个角度去看呢， 现在的这一个它是果，它但是它也是种子，但是它是针对过去、现在、未来这三个角度去建立的。因此呢，你看它下面第四行，倒数第四行，如是啊，若实妄彼名为种子，非以耳识即名为果。所以这个时候的种子跟果不是同时。所以说，刚刚讲这句话的意思呢，因此啊，按照这样的话呢，如果当下那个时候，相对于彼，相对于彼，那它叫做种子。这个彼，用刚刚讲的这个彼是指未来，未来将会产生的诸行。那现在是叫做种子。所以呢，针对如果针对那个彼，就是刚刚讲的未来诸行，它是叫做种子啊，非于尔时即名为果。那就是在那个时候呢，它并不叫做果。这样子看起来它的这个时候是在讲此 OK， 这句话跟上面的句话有点不一样，这里是在讲同一个时候。同一个时候呢，它就是刚刚讲，它不是同时是种子，也不是，它不是同时是种子跟果这样的。因此它的这个种子跟果是分，在时间上来讲是分开来的，就刚刚它是分开来的。就是以这个时候来讲，如果它是种子啊，这个时候它就不能叫做果，非于尔时即名为果。就以现在来讲，如果它是叫做种子，相对于那个彼啊，就是刚刚讲未来的诸行啊，它是叫做种子的话呢，这个时候它就不能叫做果。同样的，倒数第三行，若实妄彼名果，以现在这个时候来讲，它如果针对过去来讲，它是果，这个时候它不能叫做当下，它不能叫做种子，是这样的。总之，用这个角度来讲呢，因为是用过去、现在、未来来讲，它不是同时建立种子跟果这个关系，那就是对，就它本身来说，现在讲的这个东西本身还是同样的东西，是这样的。所以跟我们平常讲的，我也是讲的那个有点不太一样啊，因为这里是要讲那个种子跟果没有杂乱的这个问题。那好，底下倒数第一行看它的例子，譬如谷麦等物，所有芽茎叶等种子。那这里是在讲他们于彼物中啊，魔导分析，求一种子了不可得，亦非一处。好，这个但是这个例子呢，主要是回应最前面讲的那个种子并不在这些东西的其他以外的地方。比方说谷跟麦，这谷跟麦已经是结果。那包括他们有这些芽跟茎跟叶啊，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我们去问他们的种子在哪里呢？如果把这些东西不管是它结果的这个谷麦啊，或者是谷麦也是可以算是它种子，它是成果也是种子，但是你看它还有那茎跟芽叶，如果把这些东西，他说把它最终拿来磨，或者是把它倒一倒，把它打烂了，去分析它的话呢，并没有另外的种子，这个求异种子了不可得，就是找不到有另外的种子啊，在这里面其实没有找不到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叫做种子，然后这个他们的种子也不在其他的地方，是这样的。所以这是回应最前面讲的那个情形。那 再看男诸大种啊，如是种性，如是等身，如是安部及骨脉等物，能为彼缘，令彼得生，说明种子。所以看得出来，这里讲了，他说，比方说这些东西呢，以这个地水火风来讲，各自各自都还是有他们的种。这个四大的种，那根据它各自的性质类别，去产生的各自各样东西。那么骨脉来讲也是一样啊，那么这个骨脉等物能为彼缘，令彼得生。那么以骨跟脉来做例子啊，它很显然的就是产生这个牙、筋、叶，的这个因呐、就以他们为能够升起这些牙、筋、叶，令他们得生，因此说他这个骨脉这些东西，就是叫做种子，是这样的。那当知此中道的意义。那所以简单来讲呢，这一些种子呢，并不离开它所长出来的这些东西以外，是这样的。可是你就这些东西本身去，像刚刚讲用那个方式啊，也找不到有另外的东西可以被叫做种子，是这样的。因为它其实就是他们的因跟缘，是这样的。那因此这里来回到刚刚讲那个因，就是种子跟果的关系啊，它很显然并不是同时，并不同时。它要产生的这一些芽、茎、叶、结果啊，那一样是根据时间上来讲不同的时间而建立的，这样的。所以跟平常讲的种子产生现行，现行又熏种子，并不是完全一样的。那这个注解上的这些讨论呢、他讲的是有的地方也是讲说是种子跟阿赖耶识，他们不是，就是不是，他们的重点是放在那个不异跟不异、就刚刚讲的那个因果没有杂乱的关系啊，但是他们解释的时候是解释在重点上讲，是讲那个不异不异，不异不异的，他们反倒没有强调在时间上面这一个，刚刚讲这一个种子跟果的关系，他们的解释都是放在那个就是种子跟事的现行的不一跟不异，是这样。比方说刚刚讲那个即诸行啊，然即诸行，那个如是种性等等等等，那么这个这个或许我们自己可以再看一下这些说明，就是比方说这里讲说这些种子他们并不就是这个骨跟脉，是这样子的。那么骨跟脉是种子啊，就种子呢根据水啊土啊的因缘的力量，后来就产生刚刚讲那个芽茎，这个是不异的，不异也不异，是这样的。那他们是不异，是可以理解的。比方说那个时间上来讲他们并不完全一样啊，但是也不是异，因为不是在其他的地方，在这个芽跟茎跟叶的以外其他的地方有所谓的种子去产生这个芽跟茎，并不是这样的。那实际上这个种子呢，它这个体性呢、它的作用就含在产生的芽跟茎跟叶里面的，所以它不是异，但也不是一，因为它们还是不一样。你把这个芽跟茎去分析它，也不能靠这个分析直接就得到种子，所以芽跟茎跟叶不是种子本身，所以它不是一。如果它是一啊，你去直接分析它，应该就会找到种子，是这样。那它也不是异，如果它是异的话呢，应该会在外面 芽根茎叶以外会有所谓的种子，那当然也不是的。那因为如果是以外的其他地方体性不同，那比方说别的东西，比方说花或者是某种水果，它们的种子那会产生，可能会产生这个骨跟脉这些东西的。那当然实际上并不是这个情形的。好，那这个种子的这一个简单说它的类别是这样讲。那重点呢接下来讲58页第二行，他说呢，问前已说笋服杂染种子，那前面也有说明过杂染的污染的这些法的种子被笋服有四种方式，大家不晓得还记不记得有四种方式，就是有用禅定的，用世间法的，还有用那个无漏法的，出世间法的，毕竟把他们从根都断除掉，就毕竟永远的害迫害他们，已经说过了。那前这里要问的是善法种子，善法种子会不会被损服呢？它是什么样方式会被损服呢？这里讲的善法种子可见还是有漏的，有漏的善法种子，有漏的善法种子，平常我们就是说在修行里面的文思修所栽培的所熏习的随顺于解脱的，那一些我们叫善根呢，也是善法的种子。那这一种善根也就是善法种子呢，会被破坏，不是不会被破坏，它不是永远坚固不动的。那怎么样会被破坏呢？他的回答就有几种。答：若常因重习善相违，诸染污法，是出损福。就是说如果很因重，就是很心力上来讲，就是很用的心力很强啊，这个叫因重，就是你特别特别的习，就是一次又一次的特别的努力的一次又一次的去做。做什么事情呢？做和这个善是相违的，去栽培和这个善法相违的那一些各式各样的杂染法、染污法，就是恶的或者是无忌的，那因为它性质上是冲突的，这样的话它的力量如果越来越大，它会破坏之前的这个善法的种子，是这样的。那实际上这个一样是用这个现行的恶的现行还有无忌的现行，特别是恶的部分，那它的力量因为和善是冲突的，可以破坏善法的种子，是这样的那这是一种。那当然这里是宽泛的讲恶的，当然我们知道恶就是有那个染污的话呢，染污的话范围比较大，就是包括根本烦恼还有水烦恼，是这样都包括在内的。总之这样是第一种的损福。若只取邪见，多习邪见，如诸外道，那是第二损福。那么在烦恼里面的这一些染污里面，还有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常常讲的那个恶见。恶见是六种根本烦恼里面的其中之一，那恶见里面还有所谓的邪见。那邪见如果是就是越很强烈的话，就是抱持有很强烈的这种邪见呢，反复的多次的串习这一种邪见的话，就好像外道一样啊，那一样会对善法的种子会有破坏。那么所以这样看起来啊，我们好不容易栽培的善法种子啊，这个善法种子都是随顺解脱的，恶见就是这里讲的邪见里面一种啊，会直接破坏， 会直接破坏这个善法种子。那邪见也有很多种啊，那这个外道讲了很多见解，包括我们讲的边见、边见。那这里并没有讲这个萨迦耶见，邪见不等同于萨迦耶见，邪见有这个断见、灭断见、常见、边见啊等等啊，这算邪见。包括就是有没有因果，那也算破坏了因果的见解，那也算是邪见。那是这样的，所以若多修习，第三种若多修习邪见毁谤，如断善根者，是第三顺服。可见这个毁谤还包括就是这里讲的，对于善恶啊，邪见者主要对因果、对三世，就是有过去、有现在、未来，还有比方说有善、有恶、有圣人、有凡夫等等这些，这个就是毁谤的部分。那可能也可能毁谤正法等等，毁谤三宝，这样的话就是变成断三根。那这样算是第三种，是这样的。总之这样的话都会破坏那个之前的那个善法的种子。第四种呢，若能永害染法种子，若见，这是第四种顺服。所以顺服也有四种，那但是第四种这个是对杂染法的，这个不是前面讲那个对善法的，那只有三种，对善法的种子要顺服了，只有这三种。那善法的种子有没有彻底被破坏掉？就像那个染污的法的种子被永远破坏掉了，这里并没有讲，只有说损福到底这个力量呢？但是看第三种啊，断善根的话呢，看样子会的。用第三种的话，看样子会把善法种子完全破坏掉，破坏掉乃至就是这里讲断善根了、啊。断善根就是它没有了，没有善法种子的。就是不会由于善法种子在产生善法的现行，善法现行就是顺于解脱，修各式各样的修行，看样子不会。那断善根的，一般我们讲就是那个一禅体是断善根的，在那心中里面是没有因果观念啊，没有善恶观念啊，也当然也不会去修行，是这样的。那这个是唯识学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好，那以上这是对种子的讨论，底下还有各式各样，再进一步去判别讨论种子。那这个我们留到下一次再来看。